弟兄姐妹平安，八月十三号，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不要把圣灵给浇灭了啊！不要使圣灵停火了啊，熄火了。用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神的灵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柔，就像夏日和风一样，如此的温柔，以至于呢，除非你是活在与神完全的团契相交跟合一 complete fellowship and oneness with God， 除非你是活在与神完全的完整的 complete 完全啊，完全的团契相交跟合一之中，否则呢，你是永远不会听见圣灵的声音的。这个警告跟克制、抑制、限制的这个圣灵啊，给我们的这种警告，给我们这种限制啊、约束的这种意识呢，会临到我们，但是是以最令人惊讶的温柔方式临到我们的。也就是说，圣灵在警告我们，在抑制我们的时候，是用非常令我们惊讶的温柔的方式啊，来到我们，来警告我们，来约束我们。如果呢，你在侦测圣灵的声音呢？Not sensitive enough， 不够敏锐的话，你会消灭它的。然后呢，你的灵命呢就会受损害。这种约束的意识感，这种抑制圣灵限制你的这种意识呢，总是会以一个非常微弱弱小的声音来到我们身上的。就像他举例，就是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那里不是记载以利亚嘛？以利亚不是大战巴利先知，然后他赢了吗？然后证明耶和华是真神，结果那个拜巴利的那个王后耶洗别就很生气嘛，就放风声说要杀他嘛，那以利亚就逃。后来逃了呢，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很自怜嘛，所以我们说他就说他又自怜又害怕。他说呀：“你看我为你啊，结果呢，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啊，结果呢，你看我啊，现在他们要杀我啊。”他就讲了一堆嘛。然后神呢就跟他说话，神要他出来跟他说话。那么你去看列王记上十九章那边呢，十二节就讲，那里呢有山崩，有火，有地震等等，但神的声音都没有在那里出现。只有在这之后，过了这一切之后，你以为轰隆轰隆很壮观很雄伟的，但神都不说话的。神的声音不是那种轰轰轰让你吓死的。过了之后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非常微小的声音啊。所以呢，张博士在这里讲，就是说圣灵呢约束我们的这种意识呢，总是会以一种非常微小的声音，就像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二节那样讲的，总是用这样的声音方式呢出现，如此的弱小，以至于呢没有人可以注意到，除了 a saint of God， 除了神的圣徒会注意到之外，是其他人是注意不了的。所以呢，第一段张博士就在告诉我们，神的灵的声音是非常微小的，小到只有神的圣徒会注意到，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继续活在与神完全的相交合一当中，我们会听见他的。不然呢，那圣灵警告我们的声音或约束我们的声音，我们是听不见的啊。所以呢，如果你不够敏锐啊，你到最后会消灭了他，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那么你的灵命就会受损害啊。第二段，你要留意啊，你要留意，在你分享你个人的见证的时候，你继续回头看，然后就说：“哦，曾经有一度好几年前，我得救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呢，你已经将你的手放在犁上，然后继续行在光中，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向后看，往后看，因为过去你的过去已经徐徐的注入到你现在 与神的那种奇妙的团契相交跟合一当中了。当然这里讲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耶稣在那里就讲说，手扶着灵啊，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所以你手扶着灵，你得往前啊，而不是往后看。那你的过去种种呢，不管是什么，好也好，不好也好，丰功伟业也好，彻底罪人啊，大恶十恶不赦也好，这些都已经缓缓注入到现今 present 现在当下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跟神的团契相交跟合一。那张博士在这里不单是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他同时也要我们参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六到七节，在那里讲到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跟神相交，然后我们还在黑暗里行的话，那我们就是说谎，我们不行真理。但我们如果在光明中继续往前走的话呢，过去虽然黑暗，但我们现在已经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如果在光明中继续往前走，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彼此相交，我们就和神呢有相交，我们和弟兄姐妹众圣徒也有相交团契。那么他儿子，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二段讲，如果你在分享你的见证，你只能持续讲很久以前或过去曾经有一度几年前我得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却没有现今不再跟神行走同行的话，你要小心，因为张博士要你留意提防啊，你必须手扶着你继续行在光中，行在这种与神这种团契相交跟合一当中。那你说我的过去呢？因为我们跟人相处，人际关系常常有过去的包袱，这会影响我们现今面对处境，会好像一根火柴，我们在课堂上示范过的，然后一根火柴就引爆点燃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把我们整个生命之火都点燃起来啊、就是说过去啊是好像我们讲说过去的包袱，过去的垃圾垃圾啊，好像会让我们别人跟我们相处会踩到我们地雷一样啊。所以呢张博士就讲啊，就是说如果呢你 get out of the light， 你从光中跑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继续跟神团契相交，你不继续跟神行在光中的话，你从光里面跑出来了，你没有光了，那你就变成一个 sentimental Christian， 变成一个 sentimental 这个字啊，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字眼。这个字就讲就是说情感特别脆弱。那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人多愁善感，就是这个意思。多愁善感不是什么好事。虽然很多人呢就觉得在文艺大复兴的时候那些诗人很 sentimental， 很多愁善感，好像很有情感。但其实那些情感是没有被神炼净的，是人类最原始在罪性当中的，那是很可怕的。而且那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如果你从光里面跑出来了，你没有光了，你不行在光中了，你就变成是一个感情脆弱多愁善感的基督徒。然后呢你只活在你的记忆力当中，然后你的见证呢就会对你的记忆力呢，你的见证啊，对你的回想记忆呢，就会发出一个很硬的金属般的声音，就是说它不能反射出回想出基督的荣耀或甜美，反而是很硬很无情的声音了。所以张博士就说你要留意提防啊，试图想要遮盖你现今拒绝行在光中而借着回忆你过去的经验啊，当你曾经一度行在光中，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讲，你那时候信耶稣了，你那时候知道耶稣光照你圣灵光照你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说认知到自己是是抵挡神的，是在最终生的，是没有神你会死掉的，你需要神，你需要神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父，来管辖你，来帮助你，一直到你这一生走完见他的面然后就有永远的生命永生你一度行在光中， 所以你要提防什么？提防要你试图遮盖你现在拒绝行在光中，然后就会回想过去过去。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那个我在我们纽约大学啊做大学生事工，这些大学生事工呢，他们的父母亲都是从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呢移民美国把他们带来，所以他们呢有些是在这里完成初中，有时候是在这里完成来的时候就完成高中，总之啊他们现在已经大学了。然后呢我记得有一个读医学院的弟兄，那他每我第一次到这个团契去做他们导师的时候呢，啊，做他们的辅导导师的时候呢，这个弟兄是同工那一年，然后呢，他团契的时候他就会讲见证。第一次我听他讲见证说，他在医学院，然后什么喝醉酒啊，他们医学院啊都是涂的那个墙壁都是黑黑的，因为功课很重，所以呢，好像大家都是。黑黑的在天暗天昏地暗当中读书，然后他们唯一的这种疏解压力是什么呢，就是去 bar 去酒吧喝酒，喝的哦醉醺醺的回来。有一次呢他就因为喝了我估计是酒精中毒就大概就伤肝伤神伤身，总之就是倒在地上快死了，那是神救了他，否则他真的会死掉。然后呢他就觉得啊神在警告他什么什么。我第一次听他讲见证我非常的感动啊。然后呢第二次听他讲，第三次听他讲。然后呢一年下来，因为我们团契聚会嘛，好几次都听他讲这个见证啊。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比我早先到的讲广东话的传道人在那里一个弟兄也一个传道人现在当然安利做牧师，当时呢他在这个团契也帮忙也做辅导导师，我就问他我没问他，我就有一次好像不知怎么就了解这个弟兄，他就说你不要看外貌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人是真正很爱主，有些人呢会讲得很漂亮你还以为是那个，因为他们讲广东话然后翻成普通话嘛，那我不会讲广东话。然后这个传道人就讲说像这个弟兄，当然他是讲广东话，他就说这位弟兄讲到他的见证，他说你知道吗，几年前在教会里面我就听他讲过，他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他没有别的可讲，然后呢这个没有别的可讲，他现在的光景并不是那么的好，也就是说如果他现在光景不好，他只能讲过去一度行在光中，过去一度神救了他，但是呢他现在拒绝追求，拒绝继续跟神合一，拒绝继续跟神团契相交。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每当圣灵给你有这种限制你拘束你约束你的那种意识的时候呢，你要立刻叫停，然后呢要把事情做对， make things right， 把它导正把它做对，要不然呢你就会继续下去，然后最后真的是熄灭了浇灭了灭火了，把圣灵呢给浇灭了，然后会使他忧伤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当我们一直悖逆悖逆悖逆到最后呢神的声音非常微弱提醒你，就好像有一个弟兄他就讲，他就说很奇怪，他在讲他的挣扎，他就说他每次在家在他房间里面在他床上要手淫的时候他的手机就会响，或人家就会打电话来找他，那个他就说是圣灵提醒他。那我就说可是这个圣经明明知道是不应该做的那我万一没有手机响没有电话来呢，你躺在床上你不会不安吗？他说有一点，其实那么一点点的不安，有一点点迟疑犹豫，那个就是圣灵已经给你 the sense of restraint， 拘束你约束你限制你抑制你阻止你，圣灵已经发出这样的声音了。然后张博士说每当圣灵是用微弱的声音给你这种良心上的不安，你就要 call a halt， 你就要立即叫停停止，然后呢 make things right， 要做对的事情你在床上手淫你就起来 你脑袋瓜一走过去想到别人什么对你长发飘香，你立刻说神啊赦免我，这是不正确的思想，而不是继续去喂养这个思想，说啊他对我有意思。你看哦，你让这些东西继续下去，到最后呢，你已经浇灭了圣灵感动，而且你已经使圣灵忧伤，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以至于呢几年下来你在这个罪当中啊，在同性恋的罪当中，你一直没有办法抵抗这个试探。有一阵子啊，好几个月前，有一个弟兄写信来，然后我们的同工就转给我，就说李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救救我啊！我快不行了，你能辅导我吗？他就说他同性恋，他已经快受不了了。然后他上过我们的课，那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当然我想不出来，因为他也没讲他是谁。我就说我们北京有学过圣辅的学员，你找他们辅导吧。但是呢，他没有去，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胜过他。那么圣灵提醒你，你要胜过他，你需要帮助，那为什么你不去找辅导员呢？有些人就是信了耶稣了，但是爱面子，他并不真正相信耶稣而洗净他的罪，所以呢这个同性恋让他上台做见证他不敢。不像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讲辅导议题，讲到同性恋这个议题的时候，讲到酗酒吸毒的时候呢，那我就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试试看有没有认识的人，然后请他们来做见证。因为我以前在西敏神学院，我们老师也是请这样的人来做见证的。结果呢，课后呢就有一个弟兄跑来，他就说老师我曾经是一个同性恋的人但是我现在信耶稣了，我不犯这种罪了，我现在厌恶这个罪然后呢他说如果老师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做见证。诶，我就让他做见证啊。而这个弟兄他并不以自己的行为现在说我来讲说我过去得罪神什么，他不以为说这是很丢脸，因为耶稣已经洗净他的罪了嘛。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他报考我们神学院，神学院也知道，但是就不用他不录取他。我估计他就讲说什么啊，那你这样呢，因为大家一起吃饭怕你会有问题。其实他根本也没有艾滋病，但是呢我们不敢，我们不能，我们不愿意，或者说我们头脑上说我们接纳是的，所有的犯罪的人只要信耶稣了，真的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我们还是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着他们的。所以呢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所以他很苦，因为他也不能有好好的圣徒相通，跟弟兄姐妹团契相交的生活。但是他说这是神给我的十字架，我要为我自己过去的行为负责任，因为过去我是这样子嘛，然后现在人家怎么看我，那我得接受。而这个弟兄后来几年之后我走了，然后几年之后我们有联系，我就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他说还是很辛苦，因为这个试探是很大的，每次碰到弟兄如果有特别想他向他示好的，他都必须要快快的回到神面前那这个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呢圣灵一直在提醒他，哪怕人家只是这样子走过来，如果很奇怪啊，这些玻璃圈的人都知道谁是谁，所以一旦你是这样，他会立刻过来好像跟你示好，但是这个弟兄就立即的拒绝对方这就是圣灵微弱的声音，他养成跟神团契合一，而且他就算他在教会被拒绝，他也不虽然很痛苦这是事实，但是呢他还继续坚持他的信仰。那这个呢我记得上课跟你们讲过，他就是我们翻新眼新见作者翻译者之一有三分之一是他翻的，所以我们也哈利路亚为他感谢赞美主。他就是手扶着犁继续行在光中的人，而不是行在黑暗当中的人，他已经从黑暗出来了。所以呢像他们这样特别面临罪的挑战的人， 他是很敏锐的，那真的是很感谢主。所以呢，在第二段张博士一直告诉你，你不要老是回想你的过去，但是你现在却不能继续保持跟神的团契相交跟合一。很多我所认识的那些我们认定那种所谓的罪人吧，奇怪啊，我们很有话，很有异样眼光的，都是那种在性上犯罪的，啊，那种无恶什么无恶不作的等等。好，这些人他们信耶稣了之后，如果他们真的是手扶着犁往前看，然后呢继续行在光中，他们的过去已经缓缓注入到现今了，所以过去都不重要。但是呢，我们这些过去也没有什么大恶不恶，我们就是小小的恶啊。我所谓小小恶，是有人跟我讲啊，骄傲嘛，人人都是有一点的啦。说谎嘛，人人都是有一点。有一天呢，我还在班上跟同学说，哇，你们觉得说谎没什么？他说，老师，我们说谎，我们在这里根本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罪啊，因为我们几十年下来都是被教育都是这样啊，大家都是这样啊，上面这样我们下面也这样啊， OK 啦。我说，你知不知道说谎是撒旦起初是说谎的，所以说谎之子是属撒旦的，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小罪，然后我们认为那种性上淫乱的人、同性恋的人、有婚外情人是大罪，好奇怪哦。那我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我们认为骄傲人人都有，所以这个 OK。骄傲是抵挡神的，有没有搞错？所以呢，我们自认为这些小罪的人，好像曾经有一度我得救了，好，你回想你得救了，你欢喜无比，你行走在光中，那么曾几何时，你现在呢？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吧？我刚信主的时候，回家乡，然后呢，我传福音，我在街上自己，因为那时候不懂，自己用一张白纸手写啊，然后呢写经文，就写罪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人类的光景，然后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就靠耶稣基督，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怎么信耶稣，跟神有关系，有永生啊，自己用手写哦，然后去影印哦，然后到街上折哦，到处发哦，给那个 taxi 给计程车的士司机啊，我就到处发哦，很火热。然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女传道就问我，哎，你是谁啊？因为我刚到那教会，你信主多久？我就告诉他，就是我刚回来，我在美国读书信耶稣的，真正重生得救呢，才一年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哦，难怪。我说啊，他说，如果你信耶稣七年了，你还对主耶稣这么火热的话，我就服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大家都会变成老油条。后来我就跑去问何哥啦，何长老，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油条基督徒？因为中文有很多字是我不明白的，什么叫老油条基督徒，这个名词我根本就不懂。但是现在我们信主很久，我知道我们会变成老油条的。圣经呢，我们读得太熟了，以至于我们现在一年也读不了一遍了，因为反正我们都熟，我们不用再读了，所以没有新的亮光了，没有新的启示，没有神在真理当中圣灵来指教我们，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这是我所谓的新的启示，新的亮光啊。当然启示，救恩的启示是到了耶稣基督，然后到了新约就终止了，就没了，关于耶稣的事情都成全了，圣经也完全了，然后借着古圣先贤，借着这些牧师传道人教导我们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当你信主了，你会不会，比方说你今天很累，你该读经，你就说啊，我很累啊，然后有点对不起上帝，然后就说，哎，明天我再读吧。其实圣灵已经告诉你，你有一点对不起上帝了，对吧？圣灵已经给你有这种拘束你、限制你的意识感了，但是呢，你没有立刻叫停，你没有呢 make things right， 你没有把它导正。然后呢，结果你就继续浇灭圣灵的感动，你使他忧伤，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第二天呢，你还是不读经，第三天、第四天，到最后呢，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你知道很多传道人是不读经的， 啊，他们读经，他们的灵修呢，就是为了礼拜天讲道，为了讲给别人听。当然我是传道人，我也有这样的试探，这是为什么呢？我继续读张博士的灵修经文啊，然后呢，我自己除了这个之外，我还要去读新译本研读本，不是跟你们约好吗？就要读新译本研读本圣经，对吧？就是要尽量读嘛。然后我也挑战自己，比方说我们在讲以弗所书，我就挑战自己要对以弗所书很专一。我记得我们在读那个，我们在上课教你们第一门课的时候，大家对腓立比书你至少要看过八遍，对不对？八大问题嘛，每个处境第一遍找一次嘛。所以呢，腓立比书很熟了，现在以弗所书你也要很熟啊，对不对？就是一卷书一卷书，让它变成什么，你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嘛。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哦，你不要一直往你的过去看，然后觉得你过去很属灵很爱主。那现在呢，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试探每一个日光之下，你是否都保持跟神紧密的团契相交跟合一呢？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啊，没有这个马步功夫，圣灵提醒你，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不知道的。那第三段张博士说假设神呢把你带到一个危机当中，然后你几乎呢就是要忍耐要胜过他，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然后这时候呢神会继续发动危机，再一次发动危机，但这一次呢在这个危机里面呢有一些那种张力啊是不见了，就没有以前那种张力了。然后呢你就会有你对于这种自己的不顺服哈，你会越来越少的分辨，但是越多的 humiliation 就是会羞辱。意思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危机当中，神许可一个危机，然后你在这里面你并没有忍耐到底，你没有，那么神会再发动那个危机的。但是这一次呢，你因为你不顺服，你会发现这次危机这个张力啊、哦、压力对你来讲减少了一些，不像以前哈、哦，第一次面临某个罪的试探的时候，哇，你那就紧张的哦，就犹豫的哦，比方说犹豫一个小时，如果你犹豫一个小时，但你没有胜过，你几乎要胜过，但最后一秒钟你放弃，一个小时，假设这个处境就一个小时好了，当然这个处境不会用时间来讲，我们只是做比喻啊。然后下一次呢，神就会继续发动这个危机，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在面临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你那种压力啊，不像过去，你少很多，而且呢，你对于这个危机啊，对于自己的这种不顺服啊，你会有越来越小、越来越少的分辨力。以前呢，你就会讲说啊，我不顺服，我不顺服。这一次哈，以前你忍耐了一个钟头，这次你大概30分钟你就投降了，你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然后呢，你会自取其辱、羞辱，因为你不顺服。如果你继续使他的灵忧伤、哀伤的话，张博士说，到最后会有一个时间，就是这个危机呢 cannot be repeated， 不可能再重复了。就是说，你已经在这里面没有危机可言了。你以前呢，比方说你同性恋人啊，你已经信耶稣，碰到这个女的，你说长发飘香啊，你不去节制自己，你说好，我不要跟她发生性行为，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哇，五年下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最后一秒钟，你跟人家上床了，跟一个同性恋。好，你跟。你是一个女的，或你是一个男的，你女的跟女的，男的跟男的，好，就这样，你最后一秒钟放弃了。好，下一次呢，下一次就会有类似这样的人，当这个人离开你了，或类似的同样一个人在你面前，你就会想要跟他有性行为，你就会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美得无比什么，你就会开始有那种遐想。然后这时候呢，你对于你的不顺服，你已经没有分辨力，你还觉得啊，这是上帝给我的啊，如果你信耶稣，对方也信耶稣，不好意思哦，在中国某个城市有一个教会，竟然是允许同性恋，这个我也很难受哦。你竟然觉得这没所谓啊，无所谓啊，大家都是这样啊，师班指挥还可以跟师班班员，一个结婚的，一个没结婚，还可以上床呢， 都觉得无所谓啊。你如果再这样下去呢，你这个分辨力就越来越微弱了，然后呢你会越来越自取其辱，这个羞辱，因为你一直在不顺服，到最后这个危机就不存在，这危机就没得可重复了。为什么？因为你一看到你就上床了，你一看见就太习惯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没有什么挣扎可言，没有什么压力张力可言了。这时候张博士说，这个危机不能完再不能被重复了，神不会再提醒你了，因为你已经 totally quenched him， 你已经把圣灵完全的熄灭了，灭火了，就像那救火队现在有火，对不对？你一直在把它熄到最后没有火了，熄到最后圣灵不跟你说话了，你知道吗？但是呢，如果你会继续经历过这个危机，坚持到底啊，顺服，如果你会坚持继续下去，在危机当中啊，试探来了，你愿意顺服神，保持跟神完全的团契相交，你愿意跟神合一，你立刻警觉的话，那么圣灵的提醒在你生命里面，你立刻警觉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是对神的一个赞美的乐曲，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就变成一首赞美诗了，赞美神的赞美诗了。所以张博士说，永远不要 never become attached to anything that continues to hurt God， 永远不要去依附附着任何会继续伤害神的东西，不管那个是人是事是物，比方说吸大麻啊、海洛因毒品，那一定会肯定要伤害神的，你不要依附他附着他。某个人，如果那个人会使你继续伤害到神的话，比方说你已经结婚了一个姐妹，然后看到教会一个弟兄很爱主，他就很喜欢跟他聊，然后到最后就想说啊，我家弟兄不如你，这时候你已经依附在这个人身上，附着在这个人身上，黏在这个人身上啊。张博士说 never， 永远不要把你自己附着在别人身上，好像我们写 email 的时候说附件，有没有附件？就是随着这封正函跟着来的附件是分不开的。如果是你已经附着在任何人事物，那个是会伤害神的话，你要小心，永远不要这样子，永远不要 become， 不要变得这样。所以变得这样子是有一段时间去培养他的。还记得我们讲那个啊，我们课堂上一直在讲那个雅各书，有没有？神是不试探的，不试探我们的，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什么私欲啊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灵性上完全的死亡。但对于神的圣徒来讲呢，私欲怀了胎，这时候呢神会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就要赶快去堕胎，就是说那个思想，那个心思意念，那个欲望在我里头，我就立刻去认罪，求主帮助我，然后回到神面前。所以呢张博士就讲说，对你啊，你想要免于到最后会附着在任何人事物伤害到神的话，如果你要免于这种状况这种事情的话呢， God must be allowed， 神必须要被许可 to hurt whatever it may be， 去伤害不管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免于哦，你附着在人事物最后会伤害到神的话，你想免于这种状况的话，你必须要让神来伤害你。那什么叫做不管那种伤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必须要做一些事，拿走那些东西，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伤害，不管那伤害是什么，可能就是让你不能如心随心所欲去跟你想要的人在一起，或者可能让你没有工作，或者你生病等等。但是对你来说是一种伤害，不管那个是可能是什么，你必须要许可神来做事，以至于当神炼净你， 神把你整个里面炼净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附着在任何人事物上面了。所以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所以弟兄姐妹想想吧，不管是有什么，不管是你在带孩子，你在办公室工作，你对别人的一个举动一个眼神，甚至是你自己里面那个举动眼神都还没出来，是你里面有某种的意念某种的想法，你要立刻堕胎啊，你要立刻把自己跟神合一啊，相交啊。很多弟兄姐妹啊，为什么那个罪啊到最后呢兵败如山倒啊，就哗啦哗啦整个人就是像灵魂破裂整个崩盘被人家看见啊，那都是因为他那个罪已经在那里很操练很久了，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那这个罪为什么操练很久？因为罪都有第一次。那在操练第一次的时候，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的确会有不安，但是你浇灭了圣灵的感动。然后在第一次完了之后，你并没有立刻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跟神合一团契。像大卫，大卫的诗篇是最有名的，神啊，求你不要丢弃我，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面啊，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求你呢仍然啊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意思就是说让我乐意来遵行你的话语。神啊，你洗净我，你洗净我，我就比雪还白。大卫可是犯了这个奸淫罪，又犯了杀人罪，但是呢他立刻回转归向神，他求神帮助他，当然也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圣经里面记载看见他后来再也没有犯过奸淫罪，到老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啊，那个过去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过去是什么啊，同性恋、异婚外情，或者你偷人家的东西打了人，或者我也想不出来我们当中有谁还有什么大恶特恶的，不管你从前是什么，你现在就要培养你跟神的团契相交，行走在光中，一刻也不能让这些离开你。如果你觉得说你没有办法，那你就去看一些属灵的伟人的一些传记啊，比方说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末药，你去看一看，它会激使你往神跟神亲密的方向走。当然他走的是比较他是一个特例，我也没有要你走像盖恩夫人那种特例，但你可以去看看嘛， John Calvin 加尔文你去看看这些人历史上的这些宣教士，这些属灵伟人有很多。我记得我还看过那小册子，一本一本的，好像四十几本都在讲某人的传记，某人的传记。你去看他们怎么样子最后被神得着，然后向着神去激励自己走在这个正道中。然后呢以前对属灵的书没有胃口，现在好好看一看。以前就喜欢看言情小说，看什么报纸，看电影，看电视，看光碟。现在呢就看圣经，好好把国际叫什么环球版新译本研读本圣经，好好看一看环球本新译本研读本圣经，从头到尾，从第一章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它下面所有注解你好好看，你会发现哇，神是这么伟大，你知道吗？你会继续匍匐在神面前，到最后呢你就对别的都失去胃口，你只想跟神在一起。所以呢你就免于附着在任何人事物，那些伤害到神的人事物你就不会了。那如果你要这样，你就许可神先来带来一些对你可能你现在认为是伤害，但以后终究证明那是对你有帮助的。所以弟兄姐妹，大事小事你认为的都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像大卫王那样子的向你呼求，上帝啊，求你为我再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你赦免我的罪， 你洗净我的罪，你不单单是赦免我的罪，让我不再为罪责来感到羞愧，而且不用再去死，而且这个罪性已经被你改变成为一个基督的新习性在我里面，而且你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我里面，就是我里面有耶稣基督新的习性，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面活，就求你帮助我，使我里面重新有这样正直的灵，让我能够继续手扶着你往前行在你的光中。求你不要真的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甘心乐意的灵， undivided heart， 没有分心的心，使我专心一心寻求你。神啊，让我有这上好的福分，以至于我寻求你不是为了寻求你给我带来的福分，而是寻求你本身，因此我的心能够紧紧与你相契合，是你所满足，是你所喜悦的。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们学员，至少每一天30分钟都这样跪拜在你荣耀的光中与你亲近，以至于到最后事实上是在耶稣荣耀恩典大光中都退去了，只有你我的父我的神啊，只有你，只有你是我一心要追求的，也只有你才是我生命中最亲密的良伴，也只有你是在永恒的光中把我带进你的生命之光里面，只有你，请你帮助我，不管我过去做得好做得不好，你已经赦免我了，哪怕是我昨天我今天我上一秒钟我的思想得罪你的，都求你赦免我，求你再一次用你真理做我思想的准则，求你再一次用你圣洁的爱来炼净我们那多愁善感脆弱的情绪情感，求你帮助我，给我谦卑的能力，顺服的能力，让我意志力完全服在你全能的旨意良善的旨意之下，叫我的生命里面良心里面的是非标准再也不是自己的是非标准，是那种灵命死掉浇灭你圣灵感动使你圣灵忧伤哀伤的那种标准。主啊，让我的心就是以你的义为义，以你的国以你的义为念，以至于我的生命能够跟你紧紧的契合，跟你完全的合一。我的主我的神啊，求你再一次帮助我，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年我们都走到八月了，我们这一年又要过去了，主啊，你对我们满意吗？你对我满意吗？主啊，我只能说我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求你赦免我，求你再一次让我靠着你的灵重新有正直的灵，有乐意的灵来扶持我走你永生的道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个感动保罗的灵啊，加倍来感动我，让保罗来为你而活的那种癫狂，为你而活就是把你摆第一位，为你而活，求你也这样加倍的感动我和我们的学员和所有普天之下被你拯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的人。我们深信你必垂听我们，你必帮助我们继续行在光中与你合一，求你让我们从此以后不浇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对圣灵的声音那极其弱小的声音是极其的敏感，非常的敏锐，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你圣灵的声音。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